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当地时间8月17号凌晨1点钟乘搭飞机返回台湾，结束行程相当短暂的美国加州旧金山过境访问。在停留期间举行的侨宴上，赖清德致辞表示，他希望未来将台湾打造为亚洲的硅谷，让台湾的科技产业和全球供应链紧密结合。他还承诺未来将以和平为灯塔，以民主为指南针，带着台湾往前进。赖清德结束此行以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问台湾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回程途中在星期三8月16号下午再次抵达旧金山短暂过境，停留时间大约仅9个钟头。赖清德抵达旧金山之后，晚间在临近机场的万豪酒店举行侨宴，大约700人出席参加。赖清德一抵达会场，受到出席者的热情欢迎，台侨不断高喊“台湾加油”等口号。赖清德亦都同好多的支持者击掌、握手、挥手致意，气氛相当热烈。这个是赖清德上任副总统以来第二次停留旧金山过境，上一次是在去年1月份，当时赖清德亦都是以总统蔡英文特使的身份率团访问当时仲是台湾邦交国的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
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今日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中的跨党派多数支持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的关税，并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而做好准备。这项为期两日的调查在星期二结束，结果显示正当美中关系已经降到去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的时候，美国人深切担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约有 6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候选人。另外有 58% 的民主党人和 81% 的共和党人同意一项观点，即美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到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尽管如此，只有 38% 的美国人支持在中国武装入侵台湾的时候美国出兵保卫台湾。这个显示在涉及到中国的冲突中，任何寻求美国军事介入的总统都会面临政治上的制约。
美日韩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南韩一名国会议员星期四8月17号引述情报部门的消息指出，北韩可能会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或采取其他军事行动来到抗议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华府近郊大卫营与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正式的三方会谈。华盛顿希望在北韩核威胁和中国不断扩增区域影响力的情况之下，加强首尔和东京之间的关系。北韩批评美日韩深化军事合作，并认为这个是创建亚洲版北约的危险前奏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则表示，中方反对有关国家拼凑各种的小圈子，反对加剧对立，损害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做法，希望有关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纽约市星期三8月16号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成为美国众多对这款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实施这一类限制的城市和州之一。 TikTok 为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被超过1.5亿美国人使用。由于担心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美国立法者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 TikTok。 纽约市长亚当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TikTok 对纽约市的技术网络构成安全威胁，纽约市政府各机构必须在30日之内删除该应用程序，员工将会没办法在该市拥有的设备和网络上访问该应用程序及其网站。纽约州已经禁止在州政府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TikTok。 TikTok 表示并没有亦都不会同中国政府共享美国用户数据，并已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保护 TikTok 的用户私隐和安全。
星期三制裁被控涉及北韩 与俄罗斯之间军火交易的三间实体，华盛顿同时打击那些寻求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人。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越来越被迫倚靠北韩和其他盟友来维持乌克兰战争所消耗的弹药和战场上丧失的重型装备。这个是华盛顿最新的制裁。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了很多的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跟随寻求北韓對俄羅斯戰爭機器支持的非法金融網絡，同我們的盟友和夥伴一起，我們繼續致力於揭露並破壞支持普京對烏克蘭殘酷戰爭的軍火貿易。受到制裁的三間實體是 Verus 責任有限公司、國防工程有限責任夥伴和 Versa SRO。人权观察一份新报告发现，诋毁黑人的种族主义内容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来越普遍，而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和中国当局未能够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人权观察分析了自2021年底以来中国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几百个视频和贴文，包括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微博和小红书，发现基于冒犯性的种族黑板印象描绘黑人的内容猖獗。报告说，很多内容都是为了赚钱而创建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涉及点击量和观看率，这个通常就意味着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的利润，黑板印象和审查制度助长了这份报告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形式通常都将非洲人描绘成贫穷并具有依赖性，而中国人则被描绘成乐善好施的财主，为非洲人带来工作、住房和金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力挽外资中国推出24项的措施，分析认为这个只是老调重弹难以奏效。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有望创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低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巴拉圭的访问，已经抵达三藩市过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访问之后，在美国西岸时间星期三8月16号的下午3点45分坐包机抵达三藩市。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飞机落地之后登机迎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旧金山过境停留的时间短暂，公开的行程只是有一场侨宴，预计当晚就要搭乘午夜 1:05 分的华航班机返回台湾，整个停留时间大约9个小时左右。先前因为参加妹妹婚礼无法在纽约迎接赖清德的罗森伯格主席，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在 X 平台贴出了他和赖清德亦是萧美琴的合照。推文当中表示，好荣幸在他们从巴拉圭回程过境旧金山，台北市长期的姊妹市陪伴副总统赖清德以及他的副总统代表团。赖清德的刚落飞机之后就先前往机场附近的海悦酒店休息，准备参加七点后侨宴机场旁边万豪酒店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晚宴。在他抵达海悦酒店的时候，赖清德是受到了当地台侨的热烈欢迎，包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北加州顺利台湾后援会、北加州南湾台湾同乡会，以及旧金山湾区顺利台湾之友会等等十多个团体，大约有500多人在场，有人拿着写着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挺台湾的绿色横幅，还有人手上拿着赖清德的卡通造型图像，他们大声地高喊欢迎赖副总统，赖清德动选。
第一是欢迎副总统，台湾的副总统过来，所以欢迎大家过境。那再来就是支持他。
这位王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到现场是第一是欢迎台湾副总统到来，所以来欢迎他过境，再来就是支持他参加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亦都希望他高票当选。然后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有些中国团体要来聚集是抗议，所以希望我们这些青年朋友可以过来这边保护这边的台湾的乡亲。对于有些人认为赖清德若然当选总统，可能使到台海两岸关系更为紧张，前一次赖清德在旧金山过境的时候亦都曾经到场欢迎王先生，话他认为在目前台湾三位候选人比起上来，赖清德反而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中国侵略台湾的意图永远都是在这里，如果你是以中国的立场来想说话的话，你会等到台湾最强还是最弱的时候去侵略，应该是最弱的时候，最好不要打仗，最好不费一兵一卒就将台湾拿下来。所以如果是三位候选人来比较的话，赖清德的主张反而是跟国际去结合，跟国际去做盟友，将朋友圈是增加，将更多的站在同一边势力的聚集埋一起的人威吓中国不要来侵略台湾，所以他是觉得这种方式反而是我们是比较有吸引力。而在酒店的另一边，由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俄勒冈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统派社团组成的抗议人士亦都高举着反对台独，强烈抗议赖清德窜访美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赖清德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等等的标语，并且高呼着反对台独、台独死路一条等等口号，和欢迎赖清德的人潮形成了红绿鲜明的对比。一位手举着台独死路一条标语的冯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来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是台独分子，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就是要反对他。在旧金山地区已经住了20多年的刘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来抗议是为了要表达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所以任何的台独思想都是对他来讲个人意见，都是不可取。对于抗议的对象，这位手上拿着美国国旗的刘女士说，我的是听讲的，这个是第一次，我亦都不是太清楚，是台湾有一个特使过来经过旧金山和纽约，他是一个很积极的台独分子，所以我就想来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个人声音。记者再追问刘女士知不知道这位特使是哪一个。
反对侵略，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我们民众的声音。
以为刘女士就话系赖清德，好似系，佢又话台湾同大陆其实都系一家，所以嚟抗议就系要让赖清德听到我哋民众嘅声音。
中国政府对赖清德呢次出访过境美国表达咗强烈嘅不满。响赖清德过境期间，响东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国务院发言人朱凤莲同声指责赖清德系麻烦制造者。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二表示，台湾问题系中国嘅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统一系历史大势，在台湾问题上面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赖清德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清晨是4点45分抵达台北。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中方是否计划在赖清德星期五返回台湾之后立即开展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提问的时候，未有直接答复。但是重申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他还说美台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严重损害中方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对于台湾当局企图以美谋独，美方执意以台制华，中方正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前身是推特的 X 平台陆续发推，强调台湾总统以及是副总统在美国过境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包括赖清德副总统这一次在美国的过境在内，中国无需过度反应。推文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停止对赖清德副总统在美国的过境作出过度的反应，中国拒绝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以及他们进行当中的胁迫军事活动，已经引起了更多国际注意，并且巩固了我们的自卫决心。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双方互不隶属，对台湾发动假消息攻击不会改变这个的情况，只会引起台湾社会更多的憎恶。而另外一个推文就说，中国宣传活动的目标是要分化台湾以及是美国，制造假象，从而影响公众叙事。推文当中表示，多年来台湾副总统的过境一直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中国可以轻易克制自己不对台湾文攻武吓，因为这种行动只会伤害别人而不会造福自己。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针对这次的过境，美国的安排是是否考虑到中国民工武合的因素，赖清德在离开巴拉圭前同随行的台湾媒体的查罪当中表示，他此行是担任蔡英文总统的特使到巴拉圭祝贺新总统的就职，身份是副总统，担负国家任务，希望争取国家的利益，并非是以总统候选人身份。他说美国政府亦都公开表示，过境已经行之有年，不应该作为民工武客的藉口。对于这次的过境美国的时候，台湾内部传出美国对赖清德的言论以及主张有所疑虑的所谓疑赖论，赖清德表示这个是中国为了影响台湾选举而分化台湾社会以及台美关系的作为。赖清德表示，无论是疑赖论或者是疑美论，都是来自中国的宣传，目的就是要分化台美关系，并且在台湾社会创造错误的认知，进而影响明年的大选。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国维护印太地区区域以及是和平稳定的决心是毋庸置疑，他会捍卫台湾的主权，增进民主和平和繁荣，亦都会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他这种的主张和做法和当前国际社会一致。他亦都表示，呢次嘅过境相当稳健，而且系负责任。根据过去嘅默契同埋信任，台湾同美国团队共同讨论，符合过去美国所秉持嘅安全、舒适、便利以及尊严等四大原则。对于呢次过境，美国是否有接触美方重要人士或者官员，赖清德表示，由于此行主要行程是以总统特使身份访问巴拉圭，时间相当紧迫，因此并未有另安排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见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202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望创下由他自己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来出访国家最少、出访时间最短的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截至8月15日，今年习近平仅是在3月出访俄罗斯一次，全年只是在国外度过了2日的时间。 根据彭博社的统计，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的2013年至2019年的期间，他平均每年出访14次，数量超过时任美国领导人。而现时习近平让外界证照是到北京去见他，今年以来他会见了法国、阿纳特利亚、美国等36个国家的政要，但是这个比起是他疫情前的同期平均每年48个仍然是少很多。他今年最大的担心就是经济，整个形势导致了他不能够花很多的时间在国外。独立视频人余平就是这样，而其次就是国际大环境对他出访亦都不利，他想去的是世界主要国家，但是现时这个环境基本上是不存在。不过在未来四个月，至少有三项习近平渴望的重大国际外交活动等着他。八月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九月二十号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是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明年元首外交将会掀起新的高潮。中国外长王毅去年底在预测中国今年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格局的时候表示，当时拜登和习近平刚刚是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面会晤，两国外交官员都表示要为落实拜习峰会而努力。但是之后局势发生变化，二月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暂停访华，美中关系呈现螺旋式的下降。之后虽然经过拜登政府的努力，布林肯以及是财长耶伦先后前往北京，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是美国和盟国联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使到北京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滑，房地产业以及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爆雷事件的频传，导致人员伤亡的火灾、水灾接连发生。政府则是加大力度严控社会，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日益高涨，更加不要提中共高层的混乱。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被失踪以及是免职，火箭军领导层发生突变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重温有关东升西降百年不遇之变局，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令人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对习近平来讲，不幸的现实就是中国经济目前表现欠佳，一带一路倡议比几年前更弱，而中国自身的侵略行为使到习近平所谓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变得更加困难。外交政策印太研究资深研究员索博利克是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习近平现时不是处于这十年里面的高点，而是低点。和去年在北京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在印尼以及泰国举行的 G20 以及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情形大为不同。今年习近平要参与的这三项峰会，实在难有令到他再次成为世界指明方向的机会。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月22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5届的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峰会。习近平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遭到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犯有战争罪，已经是被确认不会与会。有媒体报道，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有可能在下星期出席峰会的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印度是一个非常之有趣而且值得大家关注的国家，但是很难预测，因为他是认为他正在是从一个不结盟国家转型。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对美国之音说，印度现时正在从同中国比较友好变得越来越接近四国联盟，接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所以很难预测。但是他是认为印度未来不会成为中国的非常之友好的合作伙伴。路透社报道，习近平预计仲将会访问新德里，参加9月9号到10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了出于是习近平和莫迪的会晤铺路，印中两国这个星期就缓和边境致命冲突导致的紧张关系而举行了为期两日的第19轮军事谈判。印度外交部在谈判结束之后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说，双方就解决西部地区实际控制线原先仲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积极建设性以及深入的讨论。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指示，双方以开放入前瞻的方式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加快速度解决上面解决的问题，并且通过军事和外交的渠道保持对话以及谈判的势头。而在这个期间，双方同意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外交政策印太研究资深研究员索博利克系对美国之音话，他是认为 G20 不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印度已经是对中国采取了一些连美国都未有采取过的行动。印度禁止了 TikTok 以及是其他一系列中国的应用程式，部分是为了报复中印边境发生的一些冲突，但是亦都是为了印度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习近平是否会如期参加十一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正在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盛顿邮报最近引用三名官员的讲话，白宫决定禁止曾经参与镇压2019年抗议运动的香港特首李家超与会。2020年美国政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对李家超及其他的十名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外界预测习近平可能因此而跳过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一旦禁李家超，习近平就好为难。独立时评人余平话，他是觉得他仍然是会上嚟，但是这个为难的意思就是直接打他的脸，香港是他制造的问题，李家超只不过是遵从他的命令。但令其他人预计，即使李家超被禁，习近平仍然是会出席。他是觉得习近平不会是在意，因为不是制裁他本人。独立时评人郑旭刚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一定会利用这种的国际场合，是营造他全球领袖的地位，塑造他在党内的地位，甚至是营造他中共在民间的地位。虽然说国内乱得一团糟，但是人家全世界都认为他。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的美国官员讲话，对李家超的制裁并未有阻止香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而是允许另外一名的高级代表出席。白宫发言人表示，我们是期待所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代表团根据美国的法律以及法规参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该个报告表示，我们强烈反对对李家超的排斥，这个违反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规则，这个违背了美国作出的承诺。香港政府亦都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说，美国有义务履行他们作为东道国的基本责任，遵守亚太经合组织的规则以及惯例，以中国香港领导人的身份邀请李家超。目前仲是不能够确定拜登政府对李家超的禁令，但是在接近美国大选年的时候，对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的辩论会越来越激烈。自由派人士赞赏他软硬兼施的手法，保守派人士则是指责他对北京仲是不够强硬。亚洲协会美国中国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表示，值得称赞的就是他认为拜登并未有被中国正在发生的日益强化的专制所欺骗，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认为他在正在非常努力地保持大门的堂开。不幸的就是拜登政府现时确实是错过了利用中国弱点的机会，不是试图与中国对抗向他施压削弱他，而是进行外交魅力攻势。拜登总统正在竭尽全力与中共官员进行越来越多的会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索博尼克还表示，为了让习近平顺利前来与会，拜登总统甚至可能取消对李家超的禁令。夏伟则是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拜登和习近平见不见面，是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玩一场真正的外交游戏，通过妥协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不得太确定这个是否会看到这个迹象。2022年习近平参加了四个峰会，出访了五个国家，历时13日。今年即使是他预期出席三个峰会，并且对南非、印度和美国进行访问，恐怕仍然难以超过去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今非昔比，近期更加受到反间谍法的阴影所笼罩。中国国务院8月13日推出了24项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再投资。金融学者认为，这份意见文件由国务院直接推出并不寻常。 但是有关的措施就缺乏新意，相信会陆续有更多外资撤出中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8月13日印发吸引外商投资意见文件，要求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意见文件提出6方面24条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大重点领域引进外资力度，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资保护，加大知识产权，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方式等。意见文件亦都提出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大执法力度，要保障外资或者国民的待遇，并且保障他们能够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确保能够平等享受支持政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表示，在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头马车，即是出口、投资、消费当中，外资占据重要的比重。
外资是驱动中国大陆出口。
黄国臣说，外资是驱动中国大陆出口很重要的来源。如果外资投资下降，可以预期的是后续出口亦都会消减，外资的技术带动中国大陆的技术升级，出口产业吸纳了很多的就业人口。如果外资下降，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相对来讲亦都会变得比较严重。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居澳洲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十分清楚外资的去留会触发羊群效应。
只要有外资在中国依然存在的时候，其他的外资
司令
说，
只要有外资依然选择留在中国，其他外资就会跟风而上，因为他们会认为外资依然能够继续持续性地发展。外资这种羊群效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讲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近年从未出现的下行压力，内需又这么疲软，失业率亦都居高不下，更加凸显外资在拉动中国经济所起到的作用。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FDI 较去年同期下降 2.7%。 司令解释说，实际使用外资和名义上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是两回事。
如果是实际使用外资的话，他就要求呢，这个外资不光呢是
司令
话，
实际使用外资要求的不单只是外资在中国的账面资金，还必须在中国有实际经营构建，而且已经是运作一段时间的主体，统计门槛相对较高，要求更为严苛。实际使用外资更加能够体现外资对于中国的态度，同埋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能力。司令话，目前睇嚟，唔少嘅外企对中国嘅经济前景仍然持观望态度。
那么也就是说，外资呢，事实上更多的人，
司令话，实际上外资持币观望嘅心态十分浓厚，市场上持币者多，雷声十分之大。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讨论的风声非常响亮，但是实际上能够在中国拎钱出来买地、建厂、加工，实际发展下去的外资比去年是更加少，更多外资对中国是用脚来投票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黄国臣形容 FDI 是中国 GDP 的增长来源，亦都带动中国大陆的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带动了中国大陆的技术成长。他认为中国 FDI 的跌幅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所以 FDI 的减少 会冲击到第一个。
王国臣说 FDI 的减少会冲击到投资、出口、技术升级和就业。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的 FDI 只是计流进去并没有计流出去。譬如说美国的一间企业在中国大陆设厂或者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大陆是没有这方面的统计的。中国国务院上个月相继推出促进民间投资和扩大消费的政策，现在又出台意见文件以吸引外资。金融学者施玲认为情况并不寻常，他说以往关于刺激外商投资的事务性工作是由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以国务院部委的名义出面，而今次就是由中国国务院直接出面，表明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高于中国当局所预期，中国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姿态对外资展现诚意。施玲批评这二十几项政策缺乏新意，老调重弹，只是停留在舆论宣传的层面，这些措施的原意是稳住外资，但是最终恐怕会适得其反。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事实上是再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施玲形容中国政府今次是再度搬起石头来到撼自己只脚，并未真正地回应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各种诉求。现在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它出台的文件当中所列举的各项投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在华外资创造良好的、比较宽松的行政、社会、资本、税收、人力资源、土地政策等各方面的宽松环境。但是很明显中国政府现在缺乏资源，亦都缺乏诚意，这一点同中国政府向左转、内循环为主、外循环变成辅助的基本战略定位是不无关系的。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8月14日的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提到有外资担忧反间谍法。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回应说，企业只要是依法合规经营，完全不用担心。朱冰说，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欢迎外资企业来中国发展的态度一贯和明确。施玲认为中国商务部的讲法站不住脚，反间谍法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作打压外资的手段。
中国政府以往呢有这个怂恿呢，
施玲
说
中国政府以往有怂恿他自己的国企还有是科研机构去到欧美国家偷窃关键性敏感核心技术的先例，成为违反国际规则的始作俑者，欧美国家才会采取反制措施，出台相关的反间谍法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现在中国也都出台一个反间谍法，很明显就是报复。台湾学者王国臣说，法制模糊始终是外资对中国最大的顾虑。
中国大陆的立法都是一种原则性，
王国臣说中国大陆的立法都是原则性或者是纲领性的条约，并没有详细的细则，会令到民众或者企业无所适从。到底什么叫做违反反间谍法或者是相关的一大堆数据法啊、网络安全啊，这样外资是没有法子安心的了。中国的执法并没有一定的规律，不单止外资搞不清楚北京当局的底线，就连国有银行或者是中共的高官也都搞不清楚。商务部发言人这样说是无法抵消外资的忧虑。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北京到华盛顿分别传出的最新经济数据凸显出所谓的动性西降，尤其在就业市场。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报告，过去三个月美国全国的平均失业率跌到 3.5%， 创下50多年来失业率保持在 4% 以下的最长纪录。 同时，中国方面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就显示全国城镇失业率报 5.3%， 而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就报 21.3%， 创下历史新高。这个美中就业市场东升西降情况之下，近日就多了华人希望到美国求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是真的显示全国城镇失业率是 5.3%， 而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 21.3%， 创历史新高。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的研究，中国全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实际高达 46.5%， 高于官方数字的两倍有多。正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的渠道是进入美国，希望能够在这处分到一半羹，甚至是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样他们都如愿以偿。加州作为美国华人最多的州，华人在就业市场上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亦都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洛杉矶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诚信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陈米米是表示，他从事职业介绍工作已经有14年，他每日都会向前来找工作的人推传岗位。他强调美国就业市场环境并未改变，就业者的心态是需要改变。陈米米表示，他现时每日都收到十几个不同工种的招工需求，他还提到了最近为农场招募稻草亦都是大麻的工人。他说在美国有没有工作的情况，每日都有很多工作机会。他说他现时接触到的新进来的大陆人很多好高骛远，又想赚大钱，又不想干活，不懂英文，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是，这些人在中国都混不下去，上来这里是赚一口吃半子或者是一劳永逸。但是美国不是遍地黄金，美国不能够养活你，你想赚钱就要是吃苦耐劳，如果抱怨这一处是赚不到钱，你可以回家。陈米米说他现时每日收到十几个工种需要的工人，上个星期他刚刚是送了几十个人去农场种草，亦都是种大麻，在美国不会是没有工作可做，每日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好似佢今日收到嘅餐馆招工，一个月$3,000，合20,000多人民币，中国大陆嘅本科大学毕业生都赚唔到咁嘅价钱，而走线亦都系所谓嘅偷渡到美国嘅大陆人都能够赚咁多。佢接待过嘅欧洲同英国嚟嘅中国客人，佢哋话喺美国赚嘅钱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消费亦都唔高，好多人因为自己嘅无知或者能力嘅问题赚唔到钱。佢哋认为佢哋需要改变自己嘅心态，用感恩嘅心系喺呢处系生活，先至能够揾到更多，走得更远。陈米米提到，佢以前接触嘅中国客户大多系拥有学历以及技能，仲有一啲50-60岁为咗细路仔嚟美国嘅父母，佢哋大多都好务实。而现时到美国嘅中国人当中，缺乏真正嘅有实力嘅人才。陈米米表示，佢以前服务嘅大陆客户都系高技能、高知识嘅人，现时嘅人都系眼高手低，佢哋揾工作冇思维、冇方向，需要根据情况发相应的工作来引导他们接受，因为这里的工作都不容易，很多大陆未来的人批判这些人走线，为什么他们的背叛中国逃亡美国，当然是有利益才会来，就好像大家所讲的奸商一样，肯定是为了利益才会去做一些事情，他们是偷渡亦都是一样，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是因为愿意为这些机会付出代价。在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于海伦是一位为华人提供住宿以及职业介绍服务的老板。他表示，进入2023年之后，到美国的人数以及速度明显是增加，专门为华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所生意大受欢迎。他强调，虽然他已经是退休2年，但仍然是免费帮助前来的人介绍工作。他指出，虽然有些人认为在美国找工作不易，但是多数的人表示不可能是翻国。于海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他所接触的人里面 80% 的人都说不可能回去，只有 20% 的人抱怨说这边不好找工作，要回去中国大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未有看到一个人离开美国，除了被遣返的。 周彤26岁，来自中国河北省的邯郸市，在中国时候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持有教师资格证，是一名编制里面的老师。半年前他的父母帮他申请来到美国，如今在加州橙县一家华人按摩店工作。周彤的家庭情况颇为特殊，他屋企里面有四个兄弟姐妹，在大学的时候父母因为生活是很难前来美国谋生，留低他们在中国。他的男朋友失业之后亦都决定冒险到美国。他说，我们屋企里面四兄弟姐妹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我们来到美国，因为屋企里面实在养活不到这么多的小孩子。我男朋友之前在河南省的一家矿山机械公司工作，但是公司倒闭之后失业，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逐渐严峻，特别是在生产的行业，维持生产线是运转已经是变得异常困难。面对着政府的限制，矿山业务政府说关就关，订单减少，机器难以销售。男朋友的父母年纪大，都是他哥他家姐轮流管，签证亦都办不到下来，于是两个月前他就铤而走险，是偷渡到美国，而他在父母申请之后已经拿到绿卡。在美国前半个月，周彤好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语言障碍以及陌生的环境使到他感到困惑或者是失落。他曾经是一名老师，但是在美国语言不通，想要找到与之接轨的工作并不容易。他说，刚开始心理是落差是挺大，害怕外出，因为美国人普遍开车而他不会开车，感觉自己成为了异类，走向路上边感觉所有人都是望着他，看似怪物一样，心理是很落寞。找到工作亦都是到处碰壁，经过考量都不合适，只能够是先为经济为基础赚钱生活。他看过最合适的一个工作，就是纽约的蒙台梭利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一日工作8个小时，每小时15美元，不包食宿，算落来是一个月工资刚刚好够付房租，所以就没去。周彤认为，美国是一个冇滤镜的国家，环境较好，他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他是发现美国的教育方式和中国不同，美国的老师只需要专注于教学，而不需要兼顾其他的任务。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学习，而美国更强调素质教育，鼓励小孩子是融入大自然。虽然周彤的男朋友不希望他工作，但是他坚持认为两人共同工作效率更高，能够更快地是积累财富。他们在未来计划包括买车买房，还有将男朋友父母接到美国。张凡是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今年35岁。他在2023年5月，他和他的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子持旅游签证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张凡说，国内的时候他在东海县开了一个服装店做服装生意，疫情开始之后商店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倒闭。他的老公就是在房地产公司有固定的工作，本来还能够指望他，但是疫情当中亦都面临着倒闭，即使他们的夫妻俩都在努力赚钱，亦都难以应对屋企里面的各项开销，如房贷、车贷以及是两人孩子的学费。失业之后，张凡面临着冇入孟贫的困境，而自尊心却成为了他寻求工作的障碍。他坦言，每当遭遇拒绝，他都会感到无法承受，这个使到他在小城市几乎是找不到工作的机会，因为满大街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容乐观。张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美国这边没有工作经验，语言不通，不知道应该从事哪一种的职业，而且他有一个13岁大的孩子，有一个6岁大的小孩子，放学时间早，按时上班非常困难，因此他在东洛杉矶大学报名秋季学期的语言课程，虽然是没有学分，但是希望先从学好英语开始。徐女士的故乡是中国北京市房山区，在2022年初，她带着来自中国移动房生门店的后台数据分析经验来到了美国。她的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她的丈夫是佛教徒，而她们因为在宣传佛教方面受到北京市政府的压迫而决定远离故土。在中国，徐女士和她丈夫在国有企业工作，享受着舒适的工作环境。不过丈夫因为政治原因被捕之后失去了工作，为了保护下一代的未来， 他们决定带着是家人前来美国，在新的角度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语言障碍，虽然年岁已高，英语水平有限，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刚开始的一年里面，徐女士她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他说在中国国企里面的工作的都是管饭，单位有食堂，工作环境舒适，在这边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他的年龄大，想学的时间也都是没有好好学英语，加上这么多年以来未用过，先生在外面跑车，房东是看下我们的学历，帮我们找一份会计的助理的话，但华人老板普遍给予的工资太低，用人又狠，经常加班不给予加班费，还克扣小费，想干几年积累经验再去其他的会计事务所工作，好好在做办公室比去年仓库是做得好些，至少不会风吹雨打。吕怡轩原籍山东省青岛市，在2011年36岁的时候独自一个人来到美国，当初他认为在美国找工作很容易，无论是否是懂英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初来报道的时候，由于是没有社会的安全号，吕怡轩只能够从事给予现金的工作，在一个华人家庭照顾一个四个半月大的小女孩，在美国当月嫂，薪水是很高。后来掌握英语之后，他在华人社区里面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助理。吕怡轩说，周围同佢嘅一样嘅妈妈系好多，有啲嘅妈妈系带住细路仔都能够揾到工作维持生计。中国国内工作环境系好卷，因为认为认识到自己喺国内嘅生存状况，佢系知道佢唔能够系翻去呢个度嘅适应新嘅环境，并不困难。喺中国时候，吕怡轩曾经喺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上班，不过佢性格系单纯，不善于人际关系。不会阿谀奉承，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当中难以立足。他回忆起2011年他的大儿子当时10岁，小儿子4岁半，大儿子即将进入中学，而后来还重要准备考大学，考入清华大学需要高达700多分的分数，这个对小孩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吕怡轩心有感触地说，他不想每日纠结于破人破事，不知道领导的意图如何，工作环境太过复杂，来到美国之后他的工作变得简单得多，没有你如我诈，没有复杂的事务，只是需要专心做他的工作，过他的生活，没有人能够盯着你探究个人的私隐，亦都没有人是没有北京朝阳区那种群众压力，这个正是中美政治体制和文化差异所在，这种差异是中国永远无法学来的。八月份的美国劳工部就业报告显示，工人平均每小时收入同比增长了 4.4%， 就业年龄美国人的比例达到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已经新增了134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长苏维斯表示，美国人民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是经济带来的成果，重获信心。无论是在各类商店还是美发、美甲等场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华人新移民都表示他们深有同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洛杉矶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举行最新的调查显示，国际智囊机构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持续下跌，其中政治多元、个人权利以及民主发展出现较大跌幅。负责调查的智囊说，一国两制的国际评价持续下跌，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会带来挑战，对中国态度由合作转向对抗，西方舆论对香港差不多都是负面。有学者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国际形象一直下跌，调查反映国际社会担心香港的法治、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发展一直倒退，可能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民主思路星期一，即8月1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即是第12次的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以10分为满分的一国两制指数上升 1.7 个百分点，最新的读数是 6.0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评分持续上升，但是国际智库的评价就持续下跌。香港本地民意调查 民主思路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以电话访问形式，在今年6月13号至7月18号访问1010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陆港关系的升幅最大，增加了 5.4 个百分点至 5.47 分。所有12项指支柱当中，最大升幅的三个是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增加了12个百分点。未来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和自行处理行政事务，同样上升 8.1 个百分点。国际评价方面，调查数据来自9个国际智库，合共140个地区的评分，在12项范畴当中8项都持续下跌，当中政治多元的跌幅最为明显，下跌8个百分点至 3.23 分，全球排名125位。个人权利下跌 2.9 个百分点至 7.34 分，全球排名55位。表达结社与集会下跌 2.2 个百分点至 3.08 分，全球排名126位。民主发展就下跌 1.6 个百分点，全球排名73位。民主思路分析，一国两制的国际评价持续下跌，主要是因为西方担心中国崛起会带来挑战，对中国的态度由合作转向对抗。西方智库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不能够完全摆脱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也都可能反映一国两制在实践上的真正弱点。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就表示，一国两制国际评价持续下跌，主要是由于相关评价只是基于9个国际智库的评分，当中大部分不是基于民意调查，而是来自受到西方媒体相当大影响的观感。他认为外国的舆论对香港差不多都是负面。
如果我们大家看外国的舆论呢，其实差不多百分之一百咧，都是负面的，啊，都是负面的。咁官员可以做得几多咧？咁我系好乐意见到特首同埋一众官员系多咗出去外访。但系如果你话佢哋一两次外访可以影响到即系西方嘅媒体咧，我觉得系一啲不切实际嘅幻想嚟嘅。
记者问及国际智库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评价持续下跌，对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等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影响，汤家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思路正是开始进行另一个研究，关于国安法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有几大。初步研究显示，近年来外国投资者确实是对香港的兴趣减少，而初步取得的资料显示，最大的原因不是来自香港本身，而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角力，加上中国内地的经济情况不明朗。
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我们暂时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回来 的资料显示呢，就对外国投资者嚟香港投資嘅意欲有所影響嘅最大嘅因素。
湯家華又表示，民主思路估計，只要經濟情況穩定落嚟，甚至轉好，外國投資者會翻到香港。佢認為國際評價對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唔會有太大影響。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